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神的同在也是我们体验神的爱的一个时候。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两处的圣经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2-23，然后约翰福音的一章的14节。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 from 22 to 23, and then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14.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圣经的新约的部分，后面的第一页，中间往后看就是新约福音，那第一页，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单看22-23两节的圣经。Matthew chapter 1 and 22 and 23。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的14节，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 and verse 14。 约翰福音在后面的80页，约翰福音的一章的14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在周报前面的一节圣经，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14节了。找到之后我们大家重生，我们把这一节圣经来读一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两节的圣经。耶稣基督的诞生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预言。先知所说的预言说到将会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那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童女玛利亚所生。但是在这里呢，圣经马太福音的一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这样一个的题目，神与人同在，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很多可能的教会他们会把这个字放在这个教堂的里面一些的地方，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读到这节的圣经，还是说读到约翰福音一章14节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究竟我们会想到什么？你会感觉到，还说你会体验到神同在的哪一种的感受吗？我不知道，当我们对这个圣经那么熟悉的时候，以马内利看也看多了，读也读多了，也每个圣诞节可能我们都会提到神与我们同在。但究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如何来体验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不断要思考，不断要寻找的一个的事情。怎么样才能够体会神与我同在？人真的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的受造之物。神是创造我们的哪一位的神？神知道我们人的需要在哪里。所以呢，当神拯救以色列的民族离开了埃及之后，神知道这一群被拯救的以色列的民族，虽然看了神那么多的神迹，无论是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所行的神迹，过红海的神迹，还是说在路上经历那么多神的神迹奇事，但是神很理解很明白，人是很有限，人是很多的所谓的软弱的地方。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常常我们就是说眼见为实，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真实的事情，当我没有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是不真实的事情。 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呢？我相信这个是神造人的时候，神知道人的软弱的本性，因为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神把他的灵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有这个的交通，有这个交流。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神收回他的灵，我们的灵死了，我们再不能够直接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体验神的同在。就算以色列人在经过埃及这个红海，经过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不完全的相信神与他们同在。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的25章哈，讲到24章哈，神呼召这个摩西，叫他上这个西乃山，神要在西乃山里面把神的心意、律例、典章、一切的诫命要给摩西。摩西很顺服，他就上了山，在西乃山里面跟神在哪里相会，四十昼夜在哪里没有下来。25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在哪里给他们一切这些的给摩西一切这些的要做的事情，解释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到了32章，那些百姓在山下面等着摩西，摩西没有下来。那些的百姓心里面就想，我们这一个的领袖摩西现在不在了，那么往后我们的路怎么样走呢？虽然他们看见神那么多神迹，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很相信神就是与他们同在，因为那么多的神迹都是透过摩西这个伟大的领袖来彰显出来的。所以在他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这个摩西就是等于神的一个的代表一样。现在这个摩西不在了，没有再出现了，不晓得在山上是否已经死了。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心目中就想，我们需要有一个的看得见的神在我们面前来引导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造了一个的事情，做了什么？金牛犊。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就说这个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位的神，往后我们就靠着看见这一个金牛犊，我们就认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跟着这个金牛犊走了。你知道吗？这个是神一早就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读到32章的时候，摩西在下山才责备他们，但是当我们读到32章，但是当我们25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神叫摩西上山的时候，在哪里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要为神做一个会幕，叫以色列做一个会幕。为什么？神说我要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与你们相会。那个时候以色列还在山上山下，还没有想到那个摩西不下来，神已经知道这些以色列民众因为没有看见神自己，摩西也不在，他们就会开始怀疑不相信。所以神顾念他们，所以一早就告诉摩西，你下山之后你要为我做一个的会幕 tabernacle， 在哪里？我要与你们相会，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的一种的感受，一种的看法。当我读到神给摩西这样吩咐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觉到神真的很体会人的需要。在我们还没有需要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为我们有所安排。你知道，人如果看不见，人就开始不信了。以色列人没有再看见摩西，他就开始怀疑了。神知道他们需要有一个能够看见，让他们知道神就在哪里的一个的地方，就是一个的会幕，一个 tabernacle。 神要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这个是神对人的软弱的一个的体，一个的体恤他人的软弱，他自己谦卑成为一个在人群，住在人群当中的一位的神。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很惊讶？神为什么要住在人的当中？为的是什么？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所罗门也讲一句话，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为神太伟大了，这一个小小的殿怎么能够容纳得了神在当中呢？但神却选择让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会幕 tabernacle 还圣殿 temple。 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人如果没有看见一个实物，没有让他感觉到这个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人有时候非常的矛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人的心思是很矛盾的。我们一方面我们很盼望神是一个全能的、伟大的、有力量的、能够解决所有事情的一位的神，我们希望能够相信这样一位的神。但是同时呢，我们又盼望神能够小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能够让我可以放在口袋里面，这样的我就感觉他与我同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想法。你说我没有，我告诉你，我以前有。我怎么样有呢？我还没信主的时候，还信与不信在中间的时候，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次哈，那时候我有机会去大陆去旅游，那时候是81年的时候。那去到哪里呢？我就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博物馆那时候还有一些东西卖出来的哈。那时候呢，我去到哪里看见一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是那个以前那个在宣教士留下来的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哈。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哈，信耶稣还没有完全信得很清楚，就是有这个心哈。我说哎，有个十字架，我说哎呀，我去到大陆啊，能够买到一个十字架，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哈。那我就在买那个十字架了。买了十字架之后，我一直带着身边。我有一种的感觉，十字架能够保佑我啊！好多次哈，当我在一个人有想到一些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那个十字架，哦，就是那个十字架就能够保佑我，你知道吗？那时候还不很认识神，我就有这个感觉，这个就是神啊，这个就是能够有能力的，能够保佑我的，好像人很盼望神很伟大，但是也很。希望人能够小到一个地步，能够足够让我可以抓住，能够放在口袋里面，那我就更有一种的神与我同在的那种安全感。你知道神知道人这个的需要，神充满宇宙万物，但是神知道如果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会幕告诉他我就在哪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觉得神不跟他们同在了，他们就会害怕了，他们就会担心了，他们又觉得如果看见那个东西就知道神在哪里，他们就安心了。其实我知道我们很多信徒，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我们知道神很伟大，神什么地方都存在，无所不在，但是有时候你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来到教会呢就特别跟神有一种的亲密的感觉，是不是啊？来到教会祷告好像特别神就会听祷告多一点的，在家祷告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把祷告会搬来教会哈、不是这样的原因，好像我们感觉在圣殿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呢，神就在哪里，那个特别亲近的，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当我们去到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哎呀，当我们上到那个的山上的时候哈，我们说哎，这个就是耶稣登山变现的地方，哇，我们感觉那里特别荣耀的一个的感觉哈，就是神就在那里变现，很亲密的感觉啊。为什么？ 因为只是人知道啊，神知道，人只是内心里面，其实那个信心是很脆弱的。人如果没有实际的看见摸到的话，我们很容易我们就失去对神哪一种的信赖的。所以当神来呼召摩西上山的时候，那个群众还在下面，他们还不知道摩西要多久下来，神已经告诉他，你要为我建造一个会幕，让我可以在当中，让他们看见这个会幕，就知道我与他们同在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在上网你可以查一下，以色列人的会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安排。当然外面有围着一个的围着一个的地方，然后有这个的献祭的坛，然后一个洗濯盆，然后会幕的里面摆设一些东西，然后会幕分开两层，一个就是外面，一个是里面，里面就称为一个至圣所。至圣所就是放着神所给摩西的那个的法版，就是那个十诫，还有摩西所啊亚伦所用的杖，还有那个玛拿，放在那里。然后神说，我在至圣所里面与你们相会。当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为什么建造会幕？为什么不建造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旷野在漂流，没有个固定的地方，所以会幕就好像我们去 camping 一样，搭起一个帐篷，然后就拆了要去别的地方。他们也就是这样，利未人就负责来搭那个帐篷，那个会幕。你知道以色列人的有十二个支派，当他们行走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样的行走法？利未人抬着会幕，然后所有东西就走，去到哪里要建会幕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建好了。当会幕建好之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才开始在哪里扎营，怎么扎法？东南西北的每一个地方，东边三个的支派，南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东南西北每一边都三个支派，意思是十二个支派围绕着会幕，会幕就在中间了。当他们所有这些的敬拜，所有这些的事情要做的时候，都是所有的以色列群众围绕着这个会幕，神的火柱云柱就照在这个会幕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图画。当这些以色列人一早上醒来，一出开自己的帐篷的时候，一眼看见的是什么？都是朝向这个会幕。所以神住在他们中间，并不再是一件的理论，一个的说法，一个的观念。神把会幕建造在整个的营的中间的时候，就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一个的印象，神与他们同在。就算没有看见神的面貌出现，会幕至圣所已经是表明神同在的一个的证据，看得见了。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哈 Exodus 的时候，在32章里面讲到一件的事情，就是摩西上了山之后，那些下面的群众不再看见摩西就心中害怕，他们就建造了一个的金牛犊，那么神就发怒要把他们毁灭。但是摩西的祷告改变了神的心意，保留了这些的人。但是在出埃及记33章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那里告诉我们，神对摩西说，你们去吧，我再不跟这些以色列的群众去了。为什么？神说，我不想在路途的当中看见这些以色列群众在背叛我的时候，我发怒把他们杀了。这是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在考验摩西， 当摩西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也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与人同在的结果是不一样。摩西对神说了一句话，其实神知道，神只是来考验摩西哈，就是让摩西来做这样一个的中保，来劝神哈，让他能够还回。在出埃及记的33章，我读给大家听哈，从15节那里哈，摩西就对神说了哈，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个是摩西一句很厉害的一句的话。神说我不要跟他们去了，我不想看见他们在违背我的时候，我动怒把他们杀了。摩西就劝神说，你不能够不去，你必须要跟我们去，如果你不去了，人家会怎么说呢？更重要的，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们怎么样让人看见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呢？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是因为有你的同在。弟兄姐妹，这句话把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理由 表明出来了。不单只是因为神顾念了人的软弱，要看得见才相信，更重要的，因为神与人同在，就让这些的属神的子民跟所有其他外邦万族的人再不一样。为什么？在生命记的里面，摩西更讲到一个的事情，生命记的第4章 的里面就提到，神对摩西说哈，你要把这个律例典章来赐给这些的以色列群众，让他们可以遵守哈，使到他们在万民的眼中被看为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一群的人。然后第4章 第7节 第8节这样说，哪一格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将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一切的律法呢？神的同在带来什么？带来以色列群众跟其他的万国万民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从神来的律法作为他们人生的引导，有他们生命的指引在他们的当中，与当时所有的人都不再一样。当时的人不认识神，因为神的启示没有临到其他的民族，唯有以色列的民族从神里面得到神的启示，同时得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改变了这个民族，整个的民族的无论他们的人生都不再一样。神的同在使这些民众这些群众他的生活，他的价值观，他的道德观，他的行为不一样。在当时的世界的里面，因为不认识神的缘故，大部分的民族都是以人性作为他们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人性是什么？人性里面的贪心，人性里面的自我，人性里面的暴力。所以我们看见从历史里面，从考古里面，我们看见当时迦南的这个地方的群众们，这些民族们，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败坏的生活，他们过着非常淫乱的生活，他们过着一种仇杀的生活，他们过着一种非常贪婪的一种的生活。但是神对以色列的群众说，我在你们的中间，你就与所有这些群众都不一样，因为神要把新的一种的价值观，一种的标准给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到旧约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整个的以色列的群众是在神的保护带领供养，而且 生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种的人生的方向。所以摩西对这些以色列群众，有哪一个的大国能够像我们一样有神的同在，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就在我身边，因为有会幕，有 tabernacle， 有这个至圣所在里面。神的同在带给我们不再一样的人生，神的同在给我们整个的生命有一个战胜的人生的方向。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群众的一个爱护，知道他们的软弱，特意的要告诉他们，我在你们的当中。当我们读到刚才马太福音的一章，这里说到以马内利的时候，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路加，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这个句话翻译出来就是说，神自搭帐篷在我们的当中，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就是神自搭帐篷在我们人的当中。很多时候你说，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真实感呢？我不知道我们读到这句话有多少真实感。我们说是从历史的里面，我们晓得耶稣是曾经来到人世间，他道成了肉身，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出现了。但是你说我们离开耶稣的年代已经2000多年了，耶稣也不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我们如何体验神的同在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感觉到圣经与我的距离太远的一个缘故。只是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的表达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神对他的子民是用会幕来表达同在的一种的有形体的一个的出现。来到新约的时候，神透过耶稣基督这个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来完成了这个预言，童女怀孕生子，成为一个人出现在这个历史的时代里面。当然在那个时代，那个的时代里面，耶稣是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不等于现在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就与你我没关了。神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接下来有一句话非常的好，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怎么样体会耶稣基督的同在呢？我们就需要向前看多一点，就是当耶稣出生在世上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时候，他快要离开人群，离开被钉十字架，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之前，他对那些门徒说，他说我要另外差遣同一位的神圣灵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在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说我要差遣另一个保惠师，另一位就是另一位的神保惠师来到你们的当中，与你们同在。当保惠师来的时候，他就不会离弃你。保惠师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当耶稣基督肉身在世上要走完这个肉身的路，他离开的时候，他说我要把圣灵差到人群的当中，信徒的当中。然后接下来在15章的里面，耶稣更对那些门徒说，我就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你的里面。这句话我们是每个人都很熟，基督徒。但是接下来讲的是什么？如果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会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藏在主里面呢？耶稣基督说，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同在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道成肉身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他离开却把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两件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一就是从神来的圣灵要来到我们人群的里面，第二就是神把他的话来赐给我们。 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神的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彰显他的心意的一个真实的我们看得见的一个东西。所以神把圣灵把神的话赐给你赐给我，用圣灵用神的话记述了神在世上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体会的一个的事情。因为我们再不是犹太人，我们也没有圣殿，我们再没有会堂，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个就是神同在了。但是神却把他的话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手中拿着圣经拿着神的话的时候，就是看得见摸得到表明神自己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的事情。再加上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灵的同在，我们就可以体验他的带领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大陆有一个的系列哈，一个的video 哈，是一群的八十后的基督徒哈所拍的一个的系列，叫做谁是传奇哈，这个系列哈，是讲什么？讲这个基督徒这些的年轻人信了主之后，他们来分享他们的见证。那么他们再不是用手来写了，他们现在很流行的拍了这个 video， 然后就用这个的media 啊来见证啊他们的信仰。我看过一个，应该说看了一篇文章，介绍其中一个的见证，讲到一个的年轻人，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面非常贫穷。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因为非常的贫穷，他心中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妈妈非常的辛苦劳苦哈，捡一些的菜啊什么来让家里面孩子能够吃饱啊，常常为了一口饭要非常的劳苦。所以他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愿望，我要努力，我要将来要赚钱，我要让我的母亲能够吃好一口饭，不需要哪里来劳苦。所以在他成长里面非常的用功来去追求学习。后来各方面的经历让他有机会信了主了。为什么他会信主？因为他曾经走到一个的地步，他快要自杀，不想再熬下去，受不了那个压力，打算要自杀。但是有一个基督徒来劝他，告诉他，你还有妈妈，你还有很多的人，你需要去爱。让他停止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因为这个的朋友的缘故，他认识了神，成为一个的基督徒。这个不是他见证的重点，他见证的重点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经历了什么。他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不再一样。他在的日记里面写着，某年某日，他是一个当记者的这个记者是不是呀？那个报馆的记者哈，他要去出差，那要去一个远的地方，他说，买不到那个火车，买不到那个。躺卧铺那个哈，他就要站哈，但是他要去很远的地方，他说哇，这个站那么远，到时候去到就累死了。他就跟那个的管理票的那个人说哈，我是某某某某的 报馆的记者，我要去采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新闻。那么如果我现在这样去的话，去到哪里我就疲倦，太疲倦了，我没办法能够做这个工作。你能不能够替我找一个二长的一个的位置？那个卖票的就替他找，后来找到一个了，那他就哇躺下去就去了。后来他把他的见证写出来，不同的年日，那时候刚信主，但是后来他说去到一些地方，过了几年去到一些地方，他说他只是个普通的这个记者而已，但是当人家介绍他的时候，你知道这有时候介绍都会夸张一点，对不对？有时候介绍说啊，他是某某的包管的一些什么头啊，那些接待他的人就非常的 you know不一样了，用更好的一个的方法来接待他啊，吃得好，住得好啊。后来又过了一段的时间，他又写着，有一次，去采访，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啊，其实并不是他做的一个的工作，但是后来呢，跟人做，但是他最后他是去发表了，好像最好的功劳是。写了他的名字得上去了，他把不同的经历列下来，见证里面说，从以前的角度来讲，我不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对，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说每一个日子写下来，他就说在那个时候，当他面对那个事情回过头来的时候，一旦他面对着神自己的时候，他发觉他骗了人，他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难过，他发觉他贪心了别人的东西，他觉得很难过，他向神来忏悔，他发觉原来当他拿了别人的 credit， 抢夺了别人的那个的功劳的时候，他觉得不对，在神面前求赦免。当他写这些见证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争取这一些的时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当我碰见了神，当我遇见了神，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还做了这些事情，但是当我做了之后，我发觉这些是错的，我心里面感觉到罪疚。这个就是神与人同在带出来的与万民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神的同在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人的软弱的地方在哪里。过去可能我们不感觉的，现在因为有神自己的标准、神的话语、神自己的要求放在哪里，人还是软弱，还会犯错。我们基督徒不是圣人，我们基督徒一定一样还会做错事，但不同点是，当我们做错了，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怎么悔改的一个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再一样，这个都是神在人的当中所带来的影响的不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单单33年在以色列2000年前以色列的一个地方而已，他来到人群的在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乃是告诉我们，神已经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途径与人同在，透过他的救赎，他重新把神的灵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着圣灵的提醒，有着神的话语的带领，再不一样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当耶稣求这个圣灵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哪里去。这个就是神耶稣基督给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神没有撇下我们，神要继续透过他的话，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人生的路。暑假的时候五月的时候，我跟师母有一趟去了大陆啊，就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过。 去到哪里，除了带这个的夫妻营之外，在晚上回来，打开电视，我看到一个的，可能是教育台里面所拍的一些的 program 吧，哈，讲到什么？讲到现在国内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农村，很多的穷苦的地方，父母都出外去工作了，那么留下小孩在家乡啊，他们在哪里寄宿在哪里生活，但是父母不在，他们出去了，这个的电视的纪录片里面就提到，拍摄这些的留守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的一些的事情。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发现，整条村的里面，比方说整条村很多的父母都出去了，整条村里面留下的都是那些几岁十来岁的小孩在那里，很小，可能几岁，拍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抽烟，在那个坐在哪里去赌钱，在哪里呢？去就是介绍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评论员就是说，这些就是他们成长的地方，这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的里面所遭遇的生活。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事情：这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们，失去了一个人生的方向。社会的潮流是怎么样，他们也怎么样。大家在哪里抽烟，几岁的孩子也在哪里抽烟了。他们在哪里赌钱，几岁的孩子在哪里也赌钱了。他们的生活一塌糊涂，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他们没有一个清楚的指引与教导，因为没有人在他们身边。当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原来在我们人生的成长的里面，无论我们多少年纪多大，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其实还是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有时候我们找到我们工作的价值，我们拼命为了工作去做，有时候找到某一些我们追求的目标，拼命去做，但是真正的人生的里面，从哪里真正能够得到哪一份的平安？以马内利，神原同在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不再一样，因为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神把灵赐给我们，给我们在当中提醒、安慰、责备。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当孤儿，我不会不管你们，我会继续引导你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盼望神的同在，只是带来我们的祝福。但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提到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真理是神赐的话语，恩典是什么？当你想到恩典的时候，你是想到神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物质的需要吗？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是什么？罪得到赦免的恩典。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能够来赦免，一个赦罪的恩典。这个是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最大的祝福。我不知道在你日常的生活的里面，你是怎么样与神相会的。以马内利，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你是怎么样与神相会？刚才我提到，我们盼望神很伟大，但是也盼望神能够很小的很足够，让我们放在口袋的里面。就像我刚才刚信主的时候呢，一样，拿着十字架，我觉得就很安全了。今天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在哪里与神相会。如果你说我要来到教会，我要来到崇拜的地方，我要来到圣地里面某一个神耶稣曾经去过的地方，我才哪里曾与神相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被时间空间所限制，我们不能够时时与神相会。但是神留下了圣灵，留下了神的话，当我们把神的话打开的时候，像什么？像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进到会幕的至圣所，在哪里面对面的与神相会。今天我们随时随地，不管你在什么的地方，你都可以亲近神，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带着从神来的圣灵的引导，明白他的话。如果我们生命有些做错事情，那些罪疚感追着我们的时候，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有丰盛的恩典，他会接纳，他会赦免，他会改变，他会帮助我们。不需要去到教会才能够见到神，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神的话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盼望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作为我们的纪念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学习体会神的同在。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还没有经历到，我们怎么可以体会呢？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可以随时体会的，因为当有些事情神不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需要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神会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答应，他不离弃我们，他不撇下我们当孤儿，他永远的在我们的身边。但愿耶稣基督的诞生也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来诞生。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顾念人的软弱，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没有摸到，我们就对你没有信心。所以你在古时你就把会幕赐给以色列人，让他们眼睛可以看到，让他们的身体可以进入这个会幕的里面，可以体验主你自己的同在，你就在他们的当中。因为你的同在，他们跟万民就不同，因为你是当他们祷告你的时候，你是与他相近，你把律例典章赐给他们，他们有一个清楚的一种的生活的标准，跟别国完全不同。主，我们更感谢你，我们来到这个的新约的时代，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圣殿，我们没有会幕，但主你却在我们，却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住在我们的当中，让主你是自己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你的话成为我们与主你见面的一个的地方。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没有生活的里面遇见一切的遭遇的事情，让我们都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审查，让我们来按你的带领，你的旨意，你的标准来去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你的降生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纪念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不是一个的历史的故事，乃是我们生命可以亲自来体验的一个的事情。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